三十八年。这段经文对你对我读一次，读两次，读三次，又或者读到第三十八次的时候，你都会很留意到他用了一个的字眼，三十八年。习惯是一而再，再而三建立的。好的习惯和坏的习惯，我又不是很懂得怎么分，就想问一下你了。想一想先、好习惯、坏习惯，习惯有分好和坏的呢？我想完之后呢，我有个答案、就想请教一下你看啱唔啱。一个的习惯带来的结果，一个的习惯，早睡早起就身体好，因为这个的习惯带来的结果是美的，是好的，是对你有益处的好习惯。但是一个的习惯带来你的是生命的亏损，带来的是你的失去，带来的是你生命里面的失望。对不起，这个习惯是不好。今天我定的题目叫做积习难改。一个人看了三十八年医生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好像是。他三十八年去到一个诊所，或者这样说、那个地方有个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？不是的。你最长有几耐病过？三日、三个星期、有些弟兄姊妹说我都病了三个月。三年很长，三十八年，三十八这个数目是很有意思，是讲给我们听，原来有一些东西我们叫做习惯。刚才我们讲到好和坏，但是我现在想讲得深入一点。我记得呢，有些、家长、就是跟一些主学老师或者传人讲，他就说、我教仔教女呢，学好就什么三年，大家就下一句、学坏就那个家长不是你嘛。要建立一个习惯呢不简单的，但是要改一个坏的习惯是更加不简单。耶稣一位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章的第一节讲太初有道，是讲一位道成肉身去到人当中的耶稣。圣经怎么形容呢？神学上这么讲，他说光照到黑暗，下面那句重复，黑暗是却不接受光。我们有时不喜欢被人打破我们的规矩，打破我们的习惯。有些弟兄姊妹起身就一定六点的，起身之前呢，就不应该起身之后，起身之后呢就喜欢喝杯水先，有些就刷了牙先，有些喜欢起身要冲个凉先出街。每个人都有你的习惯，每个人都有你的规矩，每个人都有一些久而久之习惯了，积成了一个真正的信仰。一个能够改变生命的信仰，是要突破你心里面一个久而久之的想法，是这段经文的重点，是一个生命的故事，是一个三十八年的人，他的生命被耶稣突破了他的规矩。我们都不妨看一看这段经文，究竟耶稣如何突破这个人他的规矩，更加看到耶稣突破一些叫做犹太人的规矩。两个的突破，多重的讽刺。耶稣一来是要改变今日你我生命里面的习惯，而这个的改变是突破，是一个想都想不到的改变，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改变。我盼望你留心可以找到这段圣经在你生命里面的更新。第一节去到第四节，可不可以帮我读一次？那怎么读下去？ 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留意到经文有个括号，括号说有古卷加上了什么呢？等候水洞。跟着呢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，水洞之时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。水洞出现了一次，水洞出现了再一次，原来是回应第七节的经文。我读给大家听，第七节，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进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水洞这个字在第七节出现，但是有古卷记载的时候，他惊住我们不明上文下理，就在第三节的结束，下半节第四节补充多少少，就为什么有人在这里是许多的病人，是许多有不同病的病人，他们在这里等。或者我试试现代一点去演绎一下，请问你这个是什么节期？第一节，这是以后犹太人的节期。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很小心很谨慎，还有是留下了一个清楚的指示。如果他说，如果这个逾越节，他不骗你的，他会写得很清楚的。如果那个是住棚节，他会写的。因为你由第一章读到21章的时候，你发觉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是很小心交代。奇就奇在居然他不说是一个什么的节期，但是他去形容这个节期是属于某个信仰群体，他叫做犹太人。换一句说话，在一个中国人的节期，中国人的节期通常有很多东西的，有什么？开开心心一家人吃餐饭，中国人的节期大锣大鼓欢天喜地庆祝的嘛，这个是犹太人庆祝的节期。耶稣就在这个节期去耶路撒冷，是讲什么？好像你和我今早上来到礼拜堂，我们走来这里，走上楼梯，搭电梯，一个属于基督徒的节期，一个他们愿意去到感谢神，他们带着他们追求真理的心，他们带着他们奉献的物品。犹太人是带着羊，很多时候羊呢入圣殿呢有个门口，经文里面就说靠近羊门，有些人就说是圣殿呢东北面，或者圣殿呢东面的城墙的近北面的角落头有一道门，原来呢献祭的羊在那个门口进来。这一班弟兄姊妹，这班来礼拜堂的朋友，这一班要带着奉献行在这个羊门口进来的，这班预备朝见上帝，这班预备庆祝，预备感恩，预备藉着诗歌去到呈现给上帝的这班信徒，就是这里。突然间我发现到经文是讽刺一个地方，居然在这个殿的角落头有一笪地方叫做不士大，那里的人在这等一个神迹的出现。怎等啊？有几多人会好啊？哪一个会好啊？这里交代得很清楚，哪一个排头位，哪一个先落去啊。中国人都是这样的，一年有一日十二点前，一班人哪一个第一个走进去，将那个最诚心的那个的行动表达是他能够蒙福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今天中堂的时分哪一个第一个你识笑了，你都前面祈祷的，哪个最早入来祈祷？哇，那我就又不同了，以后窝福堂崇拜呢，夜晚十二点就有顶尖位门口排队。一个犹太人 最认识到敬畏上帝的民族，在他们的节期里面居然有一个这样，我姑且就叫做投柱香祈祷的信仰。这个人在这等了，想着幻想着期望着，想着这样去经历到信仰，等了几耐？你答我吧。他38年都是这样回教会，他带着这个这样的想法来到礼拜堂，来了38年，很大的讽刺。不止他，他身边还有很多人是好像他一样黑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他们都有一个想法，但是这个想法是一个很乏力的想法，是一个很虚假的想法。他们对个信仰仍然是带着迷信的信仰。难怪难怪有些基督徒拿着本圣经，隔篱拿着本星座书，跟着问你、你属什么星座的、不拿了，不拿这本，你属生肖属什么、属牛的基督徒听着了、有没有这些的？有，不过不是你的。拿着个指南针、我们家里应该这样摆的、十字架摆这里会靓一点，是啊，近窗口好一点、如果下面还有个鱼缸有盆植物，就代表基督徒努力成长。不会，这个不是你的信仰。但是为什么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为什么在礼拜堂里面居然有一个或者有一班人，他们的信仰仍然陷在不士大这个的传统这个想象里面？这个是这段经文第一个的讽刺，第一个令到你和我很震惊的地方。好难看了，这段经文开始来了，他要跟你讲说话，因为第二段耶稣开始去到一个人生命里面。属约翰福音的你会知道圣经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的关于耶稣身份，或者表达了耶稣身份和耶稣要来工作的神迹的记号，我就叫做一些行使异能的神迹。很多人要找的是这些外在的神迹改变，这一刻够了，好翻就够了。但是他们找不到，原来他们生命积聚了一个错误的信仰，是没有被扭转。信了耶稣，我以前就带这个肉佛的，又不想等嚿肉嘴，怎做好啊？不如拿去作成十字架就可以、以前驮个金链、有个福字、六福不啱嘅，不如插八福咪得咯。我哋系咁样嘅，喺外在嘅环境里边都改一啲嘢，就以为我哋揾到个信仰，呢、这个叫做不是大嘅信仰，呢、这个系叫做好乏力嘅信仰，呢、这个系叫做好唔真实嘅信仰。耶稣就系呢个咁唔真实嘅犹太人嘅信仰嘅节期，傲然嘅踏进咗耶路撒冷。他要的是开始一个新的革命，开启一个真正认识福音的时代。耶稣怎样开始？这个神迹，或者这么说，这个是七个神迹里面的第三个。这个神迹最独特的地方有两方面，很多的神迹是人主动去到耶稣那里去求医治，但是你试试读第五节给我听。第五节，在哪里？躺着。这个神迹的第一个你小心看到观察到的，是耶稣主动去到一个病人生命里面。不是这个人认识耶稣，也不是这个人认识到耶稣的能力去找耶稣，是耶稣主动的去到他这个38年错谬的信仰里面，耶稣去到他那里，是这个神迹的独特的地方。很多神迹是耶稣 被动的有人来找他，但是耶稣主动是这个神迹。另外这个神迹第二方面独特的，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通常会带有有些人对耶稣的回应，甚至乎带有很多人对耶稣的相信。而这个神迹的独特之处就是这个人是未信耶稣，而需要耶稣进一步在他的生命里面帮助他。我想是很真实，或者你想想我和你，很多人其实是不是很认识耶稣是哪一个，但是因为他的朋友，因为他的邻舍，因为他的同事见到他很不开心，见到他沉醉于或者是习惯于某一些行为，某一些思想，某一些习惯，见到他这样下去不行，你来礼拜堂来听下道理，带了来礼拜堂听了道理，未认识耶稣，但是已经认识到耶稣可以改变他的生命，但是这样是不够的。啊，耶稣医好了我，耶稣改了我的习惯，耶稣叫我离开了那些人，但是他仍然未跟耶稣建立关系。这段的神迹就是有这两个特点，就是不是人去找上帝，是上帝去找你。是今天上帝要用这段圣经去帮你处理你生命里面，我不知道是多少年，是你生命里面，在你信仰里面应该有一些习惯，有一些是积了很久的，上帝要帮助你，是耶稣今天要去到你生命那里。但是第二方面，耶稣不是期望只是改了你，我不是希望你离开礼拜堂之后你的行为已经不同了，是你的生命，是你和耶稣的关系已经改变。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只是要跟你讲你的生命是在行为的改变，我们是讲你要去到圣经的说话里面，你看到你和神的关系改变了。我们看看这个人怎样去经历认识耶稣的身份，以至于他不要停留在生命的习惯行为的改变。耶稣第一句说话问得好，耶稣怎么问？去到医院门口，有个人看病轮紧街症，你是不是想医好个病？多此一问，我不想好，做乜嘢要来这里排队呢？我有一些经历，或者我的家人，或者你的家人，有时我们的爸爸妈妈呢就去看医生，那去看医生是不是想好啊？但是呢拿着药回来又不吃的，咁我都好唔明啊，会唔会我年纪大都系咁嘅呢？咁个人个仔呀，或者个女呀，或者屋企人问啊，你系咪想好㗎？我梗系想好啦，如果唔想好点会同你睇，你同我睇医生去睇，但睇咗医生又唔食药喎。我諗呢个人佢第一次去到呢个不是大嘅池子，佢系好想落去，佢系好想透过佢嘅想法，佢好想去搣甩佢啊，用得通俗啲，或者简单啲，系要戒除，或者系要逃脱呢个嘅捆绑。但系第一日去到嘅时候，落唔到佢。啊，换一句现今嚟听得明嘅例子，我正谂住去换奥运钞票，但系去嘅时候冇人帮我轮筹，唔紧要，冇人轮，我自己去排。正是去的时候派筹的话，对不住，今天派晒。那我跟着第二天就去了。我第一天想不想买呢？我很想买的。第二天呢又买不到。那我就排了38年了。奥运都不知道搞了多少次。四年一次。38年我都买不到。开头是很想，但后来我的心很乏力。我正想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又发觉没人教我，不教我不紧要，我自己看，正要找本圣经出来，本圣经又不见了。这个是不是你的写照还是我的写照呢？我们很多时候给很多的理由，给很多的藉口，开头是真的，但是后来我们的心不同了，我们的心改变了。这个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，耶稣问他想不想好， 他说，先生你有所不知，水洞的时候没人，没人将我摆下去，我去的时候就很多人出来，但是那些人出来的是跟我竞争，一个先到先得的信仰，一个同人竞争的信仰，在侍奉里面都有这样的经历的。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信主之后很热心，有些弟兄这样说给我听，他说去教会的经历过，有些弟兄姊妹很想去侍奉，我要唱歌好听点，好听过隔离那个，我要读圣经叻啲，叻过隔离那个，我要学识小朋友年轻人的工作，我就要叻过隔离那个。侍奉都可以成为一种竞争，侍奉都可以爱嚟成为咗比较。开头冇嘅，开头好简单，但是开始人的声音很敏感，人家一句对你的说话，一句批评，哎呀阿张先生你走音，你都不要唱了，好我不衰头，我唱好一点，哇你教主学好闷，好我不衰头，我要回去读好一点圣经。我们陷在一个我们的框框，我们的习惯，这种叫做比较。我说教会而已，不是的，我们工作的环境更加多，读书的环境，邻舍生活的环境，我想做好份工，没人教我，升不到职，我想自己奋发，人家又勤力过我，升人家不是升我，为什么？一等就等了38年。我有个有两个例子很真的，是讲一个人怎样在一些人生的职责，在这些循环里面成为了一路兜圈，一路兜圈。在泰国呢，泰国人就这样养些象仔，就找一条木柱，不用很大条的，绑住一只小象，开头绑一只小象就怎样撞来撞去，一个圈两个圈，啲小象咧发觉我都唔够力，唔好嘥力，小象就习惯咗喺条柱侧边坐咗落嚟。小象大个咯噃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佢不再是小象，佢是一只大象，但系佢习惯咗俾一条根本就绑唔住佢嘅木柱绑住佢。他就在木柱旁边兜圈，有个中国人的，有个人养了一只驴仔，中国人就将一些东西放在驴仔膊头，就放在个磨旁边，那就推着个磨，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，那我放些米啦，放些谷啦，放些东西来磨啦，一个圈两个圈，那个驴仔一生人就做什么呢？就是兜圈。个主人就好心痛，哎呀女仔老啦，唔好去咁辛苦啦，好除低咗佢嗰个压，嗰、那个佢积集咗几十年嘅压，放下隻女仔出去食下草啊，放下去去有自由啊，等佢年纪大好好安享晚年。一放隻女仔，你估隻女仔做咩？他走出去草地那里，他不吃，他看到他有棵树，他走到棵树那里兜圈兜圈，只是吃棵树下面那棵树旁边那些草，远一点都不敢走，他不懂得行直线，他只懂得兜圈。你和我的人生会不会就是在这些兜圈里面虚度了很多的寒暑？这段圣经耶稣讲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帮助这个人的方法，第八节，耶稣对他有一个吩咐，但是其实是三方面的吩咐，他叫这个人首先起来，起来不够，拎起，拎起都不够，行， 三个的动作，三个的行动，三方面对他生命的挑战。我只脚好像很久没用过力，好，站起来，迟来，起身不够，只脚有力，我要用我这只很久没动过的手，我要拎翻起。有时我们又不拎得起，又放不低，就是这样，拎起不够的。如果你做物理治疗师的弟兄姊妹就知道，哎呀，打完石膏只脚好翻，那就找他最信任的亲人就站在前面，你试试慢慢走，不要急，一步走上去前面，起翻身，不要再睡，起翻身，拿起那个的褥子，这个是个被铺来的，这个是他在那里很久的一个的被铺或者一个的战褥，他可能在那里打等了很久，拿起这个的褥子，开始走出去。我会问，究竟是什么回事呢？羊门那些人带着奉献的羊，献祭的羊入来，当人见到，哎呀，这里很多人黑眼的，瘸腿的，血气枯干的，个心好好噏，他们瞓在这里，哪个啊？第一个落去咪医得好咯，咁医唔好嗰啲又点啊？我谂呢个人38年都饿唔死，有一个原因，佢落唔到水啫。但系突然间前面有个1蚊跌落嚟，喺呢度一班去奉献嘅人，可能经过咗羊门嘅时候，就去周济佢哋。佢习惯咗呢38年瞓咗喺度，谂住第一个落水，而喺呢个过程日日都有嘢食。又没有饿亲，又没有饿死，他习惯了这一种38年的生活，他建立了，要他一下子站起身，叫他一下子拎起，叫他一下子昂然阔步的行前面的一条路，就是因为耶稣一个的吩咐，耶稣一个的吩咐。这个人几时好啊？你帮我读第九节。那人病了几耐？38年的生命的恶习的迹象，一刻就改变。昨天晚上我有机会去到一个营会，我们教会福音营，我见到一些年轻人，他们我们用荧光呢棒就砌了一个十字架放在礼堂的中间，他们揸着个心是代表他们内心，一说你们愿不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，我想不到未讲完那句大家就跑出去。这班的小朋友有小五小六中一中二中三中四，他们都将他们的心放在这个十字架上面，代表了他们这一刻做一个的决定。一个人是由一个决定开始他生命的改变。如果用圣经的说话来讲，一个人愿意心里面相信耶稣，愿意口里面承认，愿意悔改归向那位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，用去救赎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，愿意为我们的罪承担了罪债，而在十字架上面死去埋葬，三日复活的耶稣是一刻的决定改变了他过往的生命，是一刻的决定，他愿意去到十字架那里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一个很独特的神学上的信息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耶稣基督本来不需要来这个世界，但他要来到我们肉身的世界，我们这个在身体里面，在心灵里面，在信仰里面，在人生历程里面，面对很多积习的人生，他要突破 你同埋我呢个积集嘅人生。系一刻，系呢个人听耶稣讲，听话嘅啫，两个字。耶稣咁讲，佢就起身，佢就咁做，冇谂过呢一个听话就立刻痊愈。但好可惜，耶稣早一日医佢又好啲，迟一日医佢都好啲。圣经第十节话嗰一日，你帮我读啊。好啦，这个人突破了他的生命，离开38年的痛苦，没人看到，看到的人不是看到他医好，是看到他犯规。约翰福音用了很独特的字眼，第十节他说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拿肉子的人说，不是，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想你看清楚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，你看到这个人医好，你跟我读圣经的时候我都看到这个人医好，但是那一班犹太人他们看不到。为什么他们看不到呢？如果我这么说，有个弟兄38年哑了，他天天都来到礼拜堂，在那个门口，他没机会入来，因为他哑了，可能又不知道犯了什么罪，不知道他自己这么咬牙，他入不到你的礼堂唱歌。突然间他的生命遇到了神迹的改变，举例的，这个是他走到来礼堂中间，他听到诗班唱好好听的歌曲，他试下放声的去唱出他38年未用过的一啖气，又走音又大声，跟住呢度嘅信徒就话：礼拜堂不得高声喧哗，我唱歌啫嘛，但我38年冇唱过歌，我梗系走音噶啦，我梗系乱嗌噶啦，对唔住，礼拜堂不得高声喧哗。我哋睇唔到呢个人个病好嗰度，我哋睇唔到佢嘅生命系有一个恶习，有一个积习。他今天有回力量，他可以好回，但我们居然看不到。你和我会不会这样？哎呀，这个弟兄还吃烟的，不是，他可能很想改，但你都要教他，基督徒要，就算不是基督徒都是吸烟危害健康，是不是？你都不需要用信仰 去这样说他，但你应该帮他，就是他要重新的去认识到生命的改变是认识耶稣。他都未认识耶稣，是无道的朋友，难怪他走到来教会，他都很给面，不在教会吃烟，在教会楼下吃完烟才上来崇拜啫。我认识有些在基层教会的传道人就是这样，他说他们下面有两条巷，就是那些无道朋友吃烟，他们很想好，但是他们的心有个人捏捏不得，我们就要将耶稣带到他的生命那里。当经文去到这里的时候，这班犹太人就说哪个做的好事，当这个人医好的人，他说不是啊，不关我事啊，是有个人叫我拿，我就拿。我要解多少少给你明白，这个人他不行得不走得，是一个瘫了的人，有什么方法证明他好回，就要站起身，他一脚有力的时候，他的手就要拿回来的东西，他拿回起有力量，他要走回入去圣殿里面，他要去见祭司，他要给人家看到他生命已经得到医治，他不是再是以前有一个顽疾的人，他不是再是那个不立得去礼拜堂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他这个的行动，他需要证明他好回的行动，却是触犯了这一班犹太人，这一班有信仰作为他们实践依归，但是却是将人的规条取代了神的怜悯。这一个人去到殿那里，而经文十三节应该是读完的了，十三节应该读完，其实这段经文应该再读下去，但我为了抛砖引玉， 我读埋十四节，睇下十四节点样回应咗整个嘅约翰福音嘅记载，俾我哋睇真啲耶稣点样对嗰班犹太人去赶走，甚至乎系去捉拿，甚至乎系要去拒绝耶稣嘅呢班犹太人。你睇下耶稣同佢哋嘅分别喺第十四节，你帮我读。后来第十四节，你可以间低遇见这个字，或者你记住它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这个字，我们可以这样解，寻找。耶稣不单止医好他三十八年这个问题，耶稣亦都入到去殿里面，耶稣亲自的找他，不够的，只是身体的医治是不够的。耶稣找着这个人，耶稣怎么说？事实上你现在身体的病已经得到医治，不管如何，你的罪，过往的罪，连你身体的病，你都可以得蒙医治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犯罪。人的黑暗不单止是在生活层面的黑暗，是在你心灵里面罪的黑暗。我昨晚跟一些年轻人分享福音的信息，我讲到罪，我怎么讲呢？我就说少年人有很多恶习，有很多恶行，好像很害怕，我说都不是很害怕，真的很正常。少年人其中一种恶习就叫做三催四请，不是不知道的，不过是要你告诉他应该做些什么，话完都不得的，我得的了，我知道的了。三催四请，第二样呢，讲过不算数，我踢完球会回来的。哇，十一点，哇，你踢夜球啊，好像晏昼出去的。我不是，踢完球跟着啲同学仔说不如冲完凉喝杯嘢啦。咁我好开心啊嘛，饮饮下就话啊，不如上屋企打游戏机啦，咁又好开心啊嘛。讲过话应承咗踢完波翻屋企，讲过唔算数。后生仔呢啲唔好食嘅，我呢件衫咁都着得出街㗎，唔耐厌尖挑剔。后生仔係点嘅呢？后生仔係唔知啊，你话点就点啦，问佢认真嘅嘢就冇立场㗎喎，玩呢就好多主见㗎喎，冇分别，冇分别，呢啲系佢哋嘅习惯。后生仔同我冇关，大人世界喎，埋堆唔系我想嘅，但系有时出嚟做嘢，客气说话总会讲两句㗎啦。如果人哋点会记得你，有生意呀，有着数搵下你啫。讨好，我哋習慣咗去讨好人。我哋習慣嘅就係怨天尤人。唔係我唔想读圣经，不过冇人教嘛。正想读圣经嘅时候，本圣经又唔知摆咗喺边。怨天尤人，好多理由，好多嘅藉口，拒绝去喺生命里面去学听话。圣经讲嘅，我哋大人世界好知，好清楚，有啲嘢唔做得，我哋冇底线，我哋嘅信仰唔系我哋生活嘅底线，系今代而家呢一代，你同我做基督徒好大好大嘅恶习或者职责。因为我哋都唔熟圣经，圣经讲过咁唔得嘅咩？连边度讲过都未知，咁啊点会去守到呢条底线？婚姻是怎样的基督徒？基督徒奉献的态度是怎样？基督徒侍奉的态度又是怎样？ 我们有的是我们的安息日规矩，我们有的是我们理解的信仰实践的规条。我们不愿意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，在福音书里面去讲给你听，我和你应该有的那个的生命。耶稣不甘心，他要去到圣殿，他要找回这个人，他很想这个人认识到生命的黑暗是罪，人的职责是得罪上帝，离开上帝，不愿意离开罪恶。那件是白恤衫，且执职兼执职送菜职，整污糟了，一日两日三日三十八日啫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件衫好污糟啊！除落嚟，我帮你洗干净佢。哎呀，唔好唔好。跟住张先生，你信唔过我咩？我唔系信唔过你，但系呢件衫咧就跟咗我三十八日，咁除咧都唔系好差啫。我怕我换咗件干净嘅衫。我怕我生命干净了的时候，没了那阵除的时候，我不是很自然，我做不回一个人，我都是第二朝离开这个不是大事，第二朝我继续在这等人地将这些东西放在我的面前。生命的改变是要付代价，一刻的信耶稣是一刻，但是亦都是一个付代价的决定，不要再犯罪，是你生命里面愿意耶稣作为你生命的主宰，是一个很艰辛要付代价要付上行动的抉择。我会用一个例子去说明，老鹰可以这样说，他的人生是可以有七十年命，70年，但是当他人生去到40岁，38年加多2年，一只鹰的生命去到40岁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个决定，一个很痛苦的决定。他的决定就是他要不要继续有30年的命，但是他要付很重的代价做一个决定。如果他要继续活多30年，他要飞上一个崖顶，一个好高好高好高的崖顶，不会有敌人，不会有人攻击，不会有其他的灾害。他用他仅有很疲乏年老的身躯振翅飞到上一个崖顶，他的嘴已经啄了40年，崩晒顿晒，他就向前啄落嚿石嗰度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用唔着嘅呢个嘴，啪甩咗。佢喺个崖顶里边，佢等新嘅嘴长成，好锋利、好尖锐嘅一个嘴。呢啲爪钝晒，佢用佢嘅嘴将一只又一只钝咗嘅指甲掹佢出嚟。呢隻老鹰佢嘅指甲再一次生出嚟，锋利新嘅指甲，锋利新嘅嘴巴。好可惜佢身上嘅羽毛唔係新嘅羽毛，佢将身上边每一条旧嘅用唔着嘅，唔再係属于新嘅生命嘅羽毛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地掹佢出嚟，再等羽绒啦，系咪？再等新嘅羽毛长成嘅时候，呢只鹰喺好高嘅岩顶振翅高飞，佢活多30年。一只鹰喺佢人生40岁嘅时候，佢做一个好重要嘅决定，一个好痛苦嘅决定。一个要付代价的决定，他要他的生命活多30年。你和我不是需要这个生命，我们需要一个活到永恒的生命。 这个人他有38年的职责，38年错误的信仰的罚力，38年手手脚脚的罚力。或许对你来说，你有手有脚你都觉得我手脚不罚力，但是张先生，我的心很乏力。你要不要做一个痛苦的决定？不是，你要不要做一个改变你生命活到永恒的决定？我不知道今天在我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慕道的朋友，你今天你听到圣经里面对你生命职责的邀请，一句你要痊愈吗？改变了一个愿意听话的病人，会不会激发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？你要离开一些很久很久摆在心坎里面一些的罪，一些的捆绑，或者你信了耶稣，你未开始你新的生活的习惯，新的生命的操练，你今天你要在神面前，在圣经的话语面前，你要做一个决定。我希望我重新建立我属灵的习惯，我要拿起主日学报名表，有人教我，我报名主日学。我要拿起那本的圣经，中文拿起不够，拿埋本英文，英文又学埋，中文又学埋，圣经都学埋，一举三得。我要开始建立翻祈祷的习惯。我以前每日拿着祈祷表去教会祈祷，我好耐唔记得咗，我忘记咗。我要拿起翻呢啲生命嘅习惯，做一个奉献、爱上帝、离开罪恶、不再犯罪嘅基督徒。今日系对你生命嘅邀请，系上帝喺呢一刻要对你说话嘅时候，我哋同心祈祷啊！今日如果有朋友，你好想决志信耶稣，你想离开罪恶，你想悔改归向那位赐你永生的上帝，你要接受耶稣的，你可以作为举手，举完手之后你可以放低，我想为你祈祷，我愿意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。有没有这些朋友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今天听完了圣经里面对你的挑战，你要痊愈吗？你有没有一些恶习或者一些职责，你今天很想在神面前立志求主帮助你？有没有这些弟兄姊妹？有没有愿意立志去重新建立属灵的生命的习惯的基督徒呢？如果你愿意这个立志，你可以举手跟着放下，我为你祈祷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还有没有要举手在神面前去立志的？看到，看到。最后一次，假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，你愿意去在神面前重新建立同神的关系，建立属灵的习惯，还有没有这些朋友、这些弟兄姊妹呢？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们为到刚才举手的祈祷。我们天父上帝，我们多谢你，我看到每一个的生命，每一个举手的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举手的朋友，他们在你面前是因为你爱他们，你愿意进入他们的生命，叫他们成为一个有气有力，可以站起来，可以拿起上帝你给他宝贵的话语，以至于昂然阔步去走人生永生的路。我就求你监察人生，加我们力量，亦都保守我们坚持今天我们所举手的立志。你知道我们立的志向是要做些什么，就求圣灵你继续带领保守看顾。我们这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，阿门。